这个我今天要特别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基督徒侍奉的内涵因为我们在侍奉中有一些东西我们要弄清楚，所以我们才有一个很清楚的看见，我们侍奉什么，我们该怎么侍奉我们现在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把孩子带到这里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在主你的侍奉，你知道主，我们在你的里面来侍奉你，乃是你给我们的权柄给我们的一种荣耀。主，我们真的愿意在你的里面，我们侍奉，我们不是负担，我们侍奉中我们有喜乐，我们就会越侍奉越甘甜。愿意把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求主你的灵继续带领做感动的工作，也让孩子今天跟大家所分享的一切都是符合主你心意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都能够荣神益人。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愿一切荣耀归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先来读几节经文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很有名的，这句话是谁说的？约书亚，对不对？我们一起来读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好，我们下一个。好，谢谢。然后我们有些经文嘛，侍奉内容前面，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个经文。对，好，我们来读第一个，一起来读哈。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话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 OK， 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下一节，是第二节，就是我们读耶稣说，撒旦就是抵挡的意思，乃魔鬼的别名，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你的神，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这是马太福音4:18。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马可福音我看我这个跟你们不太一样我们看一下这个生命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马可福音8:34，我们一起来读。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这个skip 到希伯来书9:19，我们跳过去，我们读下一个。所以希伯来书12:28，我们一起来读。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整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虔敬畏的心敬侍奉他。好，这个我们再看一下启示录7:15，我们起来。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坐宝座要用帐幕庇护庇他们。最后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经文，就是罗马书12:1-2，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全存可喜悦的旨意这个。所以我们今天大概要花50-55分钟的时间跟大家分享这个。先问你一个问题这个罗马书的12:1-2里面专门提到说，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什么是活祭？祭有活的吗？你们听说过，电影上看过，或者见过活的祭吗？听到祭，看到的是血腥。世界上各国的民族，他的心里面都有敬拜性， 所以他们都有祭。你去查一下哪一个文化没有祭，祭的大部分都是牲口，包括中国以前的祭的。那牲口你不能是活的祭，你要怎么样？你要把它杀了。但是在北美阿斯泰克印第安，他们是祭什么？祭活人。他不是祭活人，活他活着当场在那么多人家，他把心挖出来，是这么祭的。这是非常残酷的这么一个民族。那么为什么我们当成活祭？难道我们要把我们活活的把心挖出来吗？ No， 祭就意味着死。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可能活？去祭了怎么还有存在的意义？我如何还能活？你不要以为我们现在当着活祭就没有人死了，因为有人替我们死了，以我们替我们做了祭，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主他被当作赎罪的祭为我们死了，那么我们的老我呢就跟他一起死了，但他又复活了，我们也就复活了。这就是我们的新我，我们这个新我就要向神而活。活的目的就是将自己献给神，这就是活祭，这是活祭的意义。所以活祭的定义就是为神而活，活然后怎么做，下一个是什么？侍奉他。所以这两节经文我们刚刚读的，它就是告诉我们侍奉的真正意义。第一，真正的侍奉是将整个人全的像祭物一样献给神，归给主，就是我们把我们主权归给主，属主管理，按着神的心意做神要做的事情。第二，真正的侍奉的目的是讨得神的喜悦，而不是要讨得人的喜悦。所以大家特别要记住，有些的侍奉是得不着人的喜悦的。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节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所以我们有时候侍奉的时候，在一些场合我们会得罪人的，因为我们不逢迎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侍奉，是还有侍奉的定义。那我们往下翻，下面看。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侍奉的定义、侍奉的意义和动机、侍奉的内容。是那么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因为这是我在盐湖城基督教会跟他们那里的弟兄姐妹分享，我分成两次的讲主日学讲道，所以今天我能够讲到哪里就到哪里为止，好不好？ OK， 那么我们看一下，先有一个问题问大家，就是我们说的事工，那么他是侍奉对不对？侍工是不是侍奉？侍工和侍奉是不是一回事？是不是一回事？我们看看，等一下看看到底是不是一回事。那么我们每天来教会干活，我们每天教会做事，我们在侍奉吗？我们是不是在侍奉？是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因为有些人我不知道，因为有些人以为基督徒的侍奉就是在教会里面当义工。我们基督徒有很多在社会上做义工的，工作可以是义工，因为他是凭良心做善事。但是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为教会做了那么一点事儿，我们就是侍奉。假如你的做事是以良心做善事作为侍奉，你的动机首先就有问题，因为你要买的良心的满足，这其实是一种骄傲。因为你在扮演一个什么样角色？你在扮演一个施舍者的角色，你在为教会做好事，所以你在骨子的深处，在你的里面的深处，你觉得教会你欠了我一份情。所以这个问题主要出在的动机和目的。所以你要是把教会的一些事情当作工作，你在做义工的话， 但你这不是侍奉。什么是侍奉？因为你是在做世界的事情，侍奉是从事教会的事工，就是为了感念主的恩为神做工，这是一个神圣的圣工，不是凭良心做善事的一份怜悯。你在怜悯神，神不需要你的怜悯，神也不缺你那一份侍奉，他真的不缺。但是他为什么要你来侍奉呢？因为这是你的权柄，作为一个基督徒被他拣选权柄，同时是你的一份荣耀。如果你觉得你的侍奉是对神感恩的回报和是一种荣耀神的圣功的话，你可以同时还能够得着，从另一面得着，同时还能够享受神的话，你就会越侍奉越甘甜，这就是侍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侍奉和就仅仅在教会里做工是不一样的。你知道美孚在1930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钱是很大的，美元，美孚预备了1500万元的年薪，他想请那个当时在这个中国浸信会服侍的每一个某青年传教士做该公司的驻华的总经理。15000美元那个时候是很多的钱，但是他竟然屡请不到。问他是否对这15000美金的年薪他还不满意呢，他就毫不迟疑的回答，他说，你给我的薪水确实大极了，但是你要我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微小了。我如今在教会里面服务，来做这个拯救灵魂的工作，薪水虽然很小，但我做的工却是世上最大重大的，我情愿受小心而做大事，不愿意受大心而做小事。弟兄姊妹，当时的一个美国的青年传教士到中国去传教，一年的年薪是600美金，他就这么做。 okay.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下面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定义，就是事工是不是侍奉。事工又叫服侍，在教会里面服侍，它是侍奉吗？是不是？侍奉等于不等于事工？为什么不等于？因为侍奉比事工大，事工只是其中的，或服侍是其中的一部分，并且不是最重要的那一部分，不是最重要的那一部分。因为整个的侍奉，它分成三个部分。最重要的那一部分就是我们的敬拜，这是我们的敬拜，然后我们按照圣灵的感动，按照神给我们个人不同的恩赐，我们在教会做侍奉，这叫事工的侍奉。那我们还有敬拜的侍奉，还有一点，第三个部分这很重要，就是说生活见证的侍奉。你在生活中，你在家庭生活，在工作上的点点滴滴，你都荣耀神，你都见证神的爱，你都爱神爱人，这也是侍奉。所以这个侍奉分成这三个部分。但是侍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敬拜。那么敬拜的高潮就是星期天的主日敬拜，主日崇拜。OK， 就是星期天我们主日的时候，我们分别为圣，到教会敬拜赞美神，这是基督徒的一个基本的侍奉。在我们盐湖城有些到现在还在发生啊，基督徒啊，我这个是讲现象，我不对事不对人哈，非常忙，天经常在为教会做事，哎呀，厨房啊，整天在厨房里忙来忙去啊，但他就不听到，他也不去敬拜，早晨上面在敬拜的时候，他底下就忙。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个什么现象，这是个马大现象。什么是马大现象，我们等一下谈。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对于神伟大的创造，以及他的恩典，以及他的救赎，以及他给我们的生命和给我们救赎的第二次生命的感谢与赞美，就构成了信徒这个主日崇拜的一个基础。 OK， 所以同时也是我们每一个领受了神的恩典的，我们在座今天为什么要来，我们的信徒所 应当的一个本分。所以我们作为信徒要敬拜神，就必须尽心尽意的侍奉他。你知道这个古希伯来文中这个侍奉和哪一个词是同一个意思吗？敬拜，它两个是一个词，所以可见侍奉和敬拜是离不开的。所以一个基督徒他不懂得侍奉，他就不是健全的基督徒。基督徒他没有侍奉，就是一个没有流露出生命的基督徒。神要我们领受生命，也要我们来表达生命。我们怎么表达生命？怎么表达？侍奉啊。神要我们领受真理，也要我们表明真理。我们怎么表明真理？弟兄姐妹，我们怎么表明？侍奉啊。所以侍奉就是要透过我们顺服呢，在我们心中做主的神，靠着圣灵所赐的能力而产生的生命能力和果效。弟兄姊妹，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侍奉的意义和动机，我们跳到下一章。那么首先这个侍奉是神对他子民的要求，因为经上记载着，就是在这个诗篇96篇七到八章说，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当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马太福音怎么说？他那个刚才我们读的耶稣基督，那个时候魔鬼啊，这马太福音在四章八到十节，魔鬼要引诱他，带他到山上，把万国的荣华都给他看的时候，就说你如果敬拜我的话，这一切都归你，对不对？大家很熟悉这一段。所以耶稣基督怎么说？他说，撒旦退去吧，当拜你的神，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对不对？这是他对这个的回答，他对回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侍奉很重要。古代的以色列，你知道那个他们是在那个埃及为奴的，他们侍奉谁啊？他们侍奉的法老啊，对不对？他们侍奉法老。所以当时摩西，神的仆人摩西要带着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就神就一再讲了那句话，怎么讲？他说，容我的百姓去，好让他们怎么样？侍奉我。所以这是神的命令啊。你知道远古远古远古的时候，神拣选了一批人，拣选了作为基督徒，他拣选了一批人。然后呢，为什么呢？他就是让他使他们蒙恩得救，他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些被拣选人来侍奉神。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他造人有个目的，凡事都有个目的啊。这个世界的存在，他所造的那么，他都有个目的。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有的弟兄姐妹回答，与神同在，享受神所创造的，因为神要我们大家与他同享受这个美好，对不对？但愿意啊，这个神造人的目的太好了，大家谁不想要啊？我也想要啊，跟他一起享受这美好，好不好？好的无比，太好了。这个享受一些美好，大家都知道，大家的美好嘛，谁不想要？但是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的另一个目的，除了享受美好的话，就是什么？我们刚才说了，侍奉。就是侍奉。所以这就是这个而且呢，根据黄家乐牧师所说的，好处是附带的，侍奉那是主要的。所以是神的旨意，造人的目的侍奉他。 那么我们到底是现在是在地上侍奉呢，还是将来在天国侍奉？我们等一下谈这个问题。第二目的大家看一下，就是荣耀神的名。你知道耶稣基督他顺服天父的旨意，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成全的救恩啊，他所做所有的这一切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使神的名得荣耀，荣耀神的名。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四节讲到，所以所有我们侍奉最终的果效，最终的果效都是应该使神的名得到荣耀。所以历代至上十六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有一段经文我读给大家听，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我们刚才读过这个，当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耶和华。因为耶和华神他所做的一切，他自己所做的他都是在荣耀他自己。你知道人类犯罪的直接后果是什么，弟兄姊妹？人类直接后果是什么？很熟悉这个经文啊，什么？亏缺了神的荣耀啊，这是亏缺了神的，所以这是神所不能接受的，神不可以接受这个。所以我们被这个救赎了，我们谁有一个金子？我看看，因为我鼻涕鼻子不是说，谢谢谢谢。因为我们蒙神拯救，蒙神所得着的，我们就应该作为，我们常听见这句话说，应该发挥做光做盐的功能，使神的名得荣耀，对不对？你知道为什么说基督徒是月亮，弟兄姊妹？想想看为什么？我问基督徒是月亮，为什么它不是太阳，它是月亮？因为月亮怎么样？反射太阳的光，所以我们这个叫月亮反射太阳的荣耀。那么马太福音说，你们的光也应该这样照在人间，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你们的天父。这是荣耀神。第三是对神的感恩的回应。所以在希伯来书我们刚读的十二章二十八节说，所以我们既得了那不能够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敬拜神。首先神啊，在创造地球万物的时候啊，他看到一切都好的，所以圣经上说神他说神看一切都很美好，对不对？所以他喜悦所创造的人类，因为他看的都是好的，就为他们准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环境啊，你知道吗？这个地球的美丽的自然环境等等，特别是伊甸园中的丰富供应，生活供应，你知道。所以神对人这个他的安排的一切都是最好的，贴妥。但是人犯了罪，人背逆神，因为他想与神同等，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在人犯罪以后，他第二次，他不仅造了神，还第二次拯救了神。人心里都有良心的呀，神把良心放在人的心里面，他把道德律这些都是人，他把良心放在这个良心经过罪的污染已经面目全非了啊！我们现在的良，但至少他还有一个底蕴在里面，还有一个良心在里面。为什么我们人看到贫穷的，看到一些人很可怜，看甚至小动物可怜，我们心里面那一份怜悯就会油然而生？因为我们有良心。因为良心是我们对父母感恩，懂得感恩。良心是我们对这个人家对我们做的一点好处，我们都耿耿于怀，我们都感恩。所以我们良心让我们懂得感恩，但是我们这个良心呢，他受到污染，所以他看不到神的恩典，所以他根本觉得这个都是理所当然的，本来就应该有的，所以对神没有感恩的心。所以现在有一个很时髦的词， 你不知道在这个微信上，在 Facebook 上，在这上整天看到一个很时髦的词是什么呀？要有感恩的心啊，是不是这个词必然变得很 very popular 啊？很多人看到哦，真的很感恩，但是很多人口口声声说感恩，却不知道感恩的对象是谁。那去问他，那你说啊、哦，一口一个感恩，真的很感恩，今天我又得着什么，真很感恩，我今天那你感恩谁啊？他想了半天，哦，大自然啊，啊，或者什么感恩什么，就列出，因为他口口声声说感恩，他说明他有良心，却不知道感恩的对象，对不对？我神对我们，他创造了我们，他给了我们生命，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我们有良心的人，我们不该感恩吗？在座谁听说过猫狗神学的？有谁？没有人听过猫狗神学吗？什么是猫狗神学？那人对狗很好啊，无微不至关怀啊，遛狗要整天遛狗，要带他看医生啊，要训练他啊。那狗就说了，狗就心想：人为什么对我那么好啊？啊，他这么我做了什么事情，人对我会那么好啊？凭什么？那一定人是上帝，他会对我那么好，所以他就对人就非常的感恩。所以你看那个狗啊，对人是非常友好，非常那个的，很感恩啊。这个狗的情节，猫呢，人对猫也很好，对不对？哎呀，你可是个那宠物嘛，照顾的无微不至的这样啊，给他喂食，给他什么的。猫心想：人对我怎么那么好啊？啊，为什么？我什么要求，我饿了一叫他就给我食物吃，然后还给我洗澡，还带我去看医生，对我为什么那么好啊？他凭什么这么做啊？没有无缘无故的，没有无缘无故的，那一定我是上帝安排我，他才对我那么好。所以猫是不懂感恩的动物，他说这理所当然，因为我是上帝嘛，所以人才对我那么好。狗他懂得感恩，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像狗呢，还是要像猫？大家想想看，那这是猫狗神学。OK， 你知道那个泰国的一个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养过，叫做暹罗猫，暹罗就是泰国哈。那是最自我中心的一个猫，稍微一饿它大喊大叫，就闹，所以人家养过的就不胜其烦呐、啊，因为它就是完全认为这些都是理所当然。我在家里养了一缸的鱼，海鱼哈，我喜欢鱼的颜色。我每次我走过去喂食的时候，它就到了那个时候要喂食的，看到我走过去，所有的口就朝上面。哎呀，这鱼我在想说，鱼的它根本不知道是我在控制它，我在喂它，它觉得这是天上掉下来的，是理所当然的，它就因为鱼不懂得感恩嘛。我知道有时候人跟人比动物还不如，因为它没有感恩。什么是不感恩，故意不认识神，不顺服神，这个人他就不需要感恩。这骨子里面不感恩是什么？是因为人的骄傲。为什么人有时候不如动物呢？狗懂得感恩啊，猫狗神学。乌鸦还懂得怎么样啊？反哺啊，对不对？所以人的不顺服，就是说明了这个人的不懂得感恩。所以他。所以我们这个侍奉是对神的什么？是对神的感恩的一个回应。OK，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第四啊，基督徒信仰的它是一个见证。OK， 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要有印证，我们要印证生命的改变。生活中的点滴，你看到主的形象，爱神爱人，生命每一颗都有见证。因为你如果是没有见证，你真的是没有属灵的生命。你信基督徒，信主，你成为基督徒那么久，生活中一点见证都没有，你不仅仅是生活没有见证，你让那些你的周围的朋友或者那看到了以后，你还会使人跌倒。所以你的见证怎么体现呢？在侍奉中体现。我们可以传讲福音，但是最重要最有力的见证是行为的见证，好像月亮反射太阳的光。我们再看一下第五，这是我们属神儿女的职责。 什么是职责，弟兄姊妹？什么是职责？职责就是本分，就是你本来就应该做的、okay? 而不是额外做的。我们很多事情把本分看成是额外做的，说我们要得到奖赏。这个世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鼓励，有那么多的奖赏？哎呀，这个做了一好事情的话就要受到表扬，帮着人家一点的看到这，当然鼓励是没有错，对不对？你鼓励人家，但是你都反过来想一想，这本来是你应该做的。所以雅各书里面说，这个没有行为的，说这个没有这个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信心，不是在告诉你你也必须靠行为得胜，而是说当你信主，你有那份信心去信主的时候，你的行善你去做，这已经是你的本分了。你不能够说这是我额外做的，我多好，你应该奖励我、okay. 就是为什么大家要奖励，因为绝大部分人他没有做，所以你按着你的本分做了，在很多事情上人家觉得这不错了，就赞扬。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在学校里面，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很皮嘛，那谁又会去给老师擦黑板呢？没有。我那一天我想 我突然变乖了，我在数学老师进来以前，我在黑板上就把那个全部擦了。这个关系擦了以后呢，那老师进来了，然后就坐着，那我就坐在那边，然后我就两眼盯着老师看，我希望他说：“哎呦，今天黑板谁帮我擦？哪位同学要表扬啊？”我眼睛盯了半年，他一句话没讲就开始上课，我很失望啊。为什么？因为我跟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我这个做这个事情没有人做，我是额外的，我必须得到表扬。而这个老师怎么想的？他说学生为老师擦黑板的是理所当然，是他本分，没有什么值得表扬的。所以我们这是我们的职责，是我们的本分、okay.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不要就是说这个不要不尽我们的职责，我们侍奉，我们在教会里做更多的工作，在侍奉，在生活中啊，活出样式来，我们来敬拜，不要心里面有骄傲，说你看我做的多好啊，神啊，你看了你看了没有？我每次的主日崇拜我都来，我不仅来，而且我教会你那么多人的那么多呢，我做的最多。第一，这是你的本分；第二，这是你的荣耀，这是你的特权。那你应该感觉到欣喜若狂，你感觉到哦，我有这么一个机会 being included in serving the Lord， 我被包括进去了，这是哇，真是荣耀，而不是说神啊表扬我吧，你看我干多少。所以人罪就附在门口，人心里面那份骄傲就冒出来。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侍奉很多其他弟兄姐妹没有什么侍奉，我们心里会不平衡啊？不平衡来自于你心里的骄傲，因为你觉得你多做人家却不做，所以你就不平衡了，你骨子里面还是那一份说他们都欠我的，因为我做多了。你没想到这是一份本分，而且是你的特权，是你的荣耀。第六是扩张神的国度。我们知道神创立这个世界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神的国，扩张神的国。人类被造本应要成为，我们造的时候我们这人类本应要成为神的国度的子民，但是因为犯了罪就被逐出伊甸园了。但是神要挽救，他就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啊，来挽回失落的人类。然后怎么挽回呢？除了耶稣基督赎我们以外，用他的宝血，用他还交代我们要去怎么样传福音，对不对？要我们去传福音，建立教会，这是扩展神的天国事工的一部分。所以为什么马太福音28:19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行，凡所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遵循，他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循，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 这是我们可以直接参与到神计划工作中去的，何等的荣耀！我们来帮助成就神的旨意，所以扩展神的国度在侍奉中，这是成为最符合神心意的那一份正确侍奉的动机啊，这是一个。那最后一个我们看一下，就是基督徒成长必经之路。你知道忙于侍奉的人，他不一定会透过侍奉成长，如果他的动机不对的话，如果他不真正明白侍奉的意义的话，他就会觉得 I'm doing the church a favor， 就是 you owe me， 就是你欠了我一份情。我刚才说了，你侍奉神喜悦不喜悦啊？神喜悦，他心满意足，他人不欠你什么，反倒是你应该感恩，因为你有机会侍奉。所以参与侍奉的人不明白动机，他不一定会成长，但是不参与侍奉的人，他一定不会成熟，一定不会长大。参与侍奉一部分的人不是完整的侍奉，他灵命也很难长进。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这是为什么我们在侍奉中，约瑟芬刚才你看到你的生命的成长，你会在侍奉中成长。我不知道在座有几位，有多少他能够体验到这一点，你边侍奉边成长啊！你越侍奉，什么叫做越侍奉越甘甜？我等一下，这是有道理的，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详细分享。另外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侍奉我们把它叫做训练性的侍奉或者预备性的侍奉，大家可以记住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现世我们相信神的人呢，我们信主的人，在地面上，在这个地面，在神家所做的，我们都把它叫做训练性的侍奉。他整个这个什么叫做训练性侍奉，就是目的就是什么呀？参与成长，叫要参与的人成长起来。所以神要用我们的侍奉来怎么样塑造我们，这么塑造，这么预备的话，那么一定是要预备将来了，对不对？那么将来这个是训练性或预备性的侍奉，我们现在在地上的侍奉是为了预备这将来在新天新地中永恒性的侍奉，所以我们现在的侍奉把它叫做是预备性侍奉。大家明白这个道理、okay. 所以这就是我们凡事在训练中成长，我们都是有第一次的。我们第一次上主日学，我们第一次讲道，我们第一次做这个，在侍奉做这个啊。我第一次施会的时候啊，练的那个诗篇，那诗篇不就是很大部分是谁写的？大卫啊。因为我那个时候刚刚信主没多久，其实对很多东西不明白，对圣经整本的性质也不明白，所以我要侍奉他，就欧斯珍长老就叫我去施会。那第一次施会啊，我就根据想，好像施会终于讲这一句话，我读了那个起因经文，读完了以后我顺口讲了一句，因为大家都这么说，我就说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一想不对，这个一个整个侍奉就不对了，就觉得我为什么讲的这句话啊？最后这个施会完了以后，我就跑去见欧长老，我说我讲错话了，对不对？他说你讲错什么话了？我说这个诗篇明明是大卫写的，我却说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啊。他我当时说，你都是基督徒，你不知道整本圣经都是神是作者吗？他感动人，包括大卫自己写的诗也是神感动的吗？你为什么不可以说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呢？所以你在这个侍奉中，你就慢慢的成长。大家明白，所以在侍奉中的成长是很重要。好，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侍奉的内容。我们还有差不多10分钟的时间，我们翻到下一页。是不对，是侍奉的内容。哦，对，这个哦，翻过去的。对，这个侍奉的事呢，到底是要用事情的事呢，还是事例的事？用哪个？你觉得哪个对？有没有意见？你知道为什么要用刚开始人为什么要中国的这个 文字改革都用这个势力的势，为什么？因为以前这个当官的，特别是将军什么，或者是他一定要有人在幕后势力，包括后来的这个什么司令员，所以当他喊一声来人啊，马上势力人马上出来，这叫势力，所以用那个势，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对吧？所以用势，但是呢这个以前的这个牧师这个祭司啊，他是在牧会牧，对，在这个里面，在神面前侍立的，所以他用这个士字侍奉士。但这个士字呢，它的包含面太窄了，后来在新版的那个圣经里面就把它翻成什么呀，翻成是事情的事。为什么呢？你不仅仅在神的面前侍立，而且你还要做主的工。所以中国古代有这个士做动词的，比如说倪萍，这个击鼓骂曹的倪萍，他为什么呢？他这个圣经这个三国演义有一句话说，他这个人心里面很狂妄哈，他不肯侍曹，曹操，曹就曹操，这个侍是事情的侍，就是说他不肯侍曹，大家明白吗？就是所以我们后面来为什么改成侍奉的侍，改成事情的侍，就是因为我们还要为主做工，受主的差遣。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就是所以他知道大于只是在神面前侍立，所以以后我们用这个侍奉的侍呢，就都把它改成事情的事，是这个原因。但是这是个鸡毛蒜皮的事情，所以我不想看到教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哎呀上纲上线扯不清楚啊，就争了半天说到底要用这个事还是那个事，然后就这根本不是什么大事情嘛，你愿意用这个侍奉的事也可以啊，也没有什么的，因为它不是原则性的问题。Okay. 那我们也知道完整的侍奉包括哪三样，弟兄姊妹，敬拜的侍奉对不对，又叫这个本位侍奉，我很喜欢这个词，黄乐嘉牧师说的本位就是你应该做的，还有一个什么侍奉啊？事工的侍奉，还有一个什么生活的侍奉，或又叫顺服的侍奉，三种。哪一种是无形侍奉？哪两种是有形的侍奉？有形的侍奉，敬拜的侍奉，对不对？事工的侍奉，那么无形的侍奉是什么？生活的侍奉，这三样缺一不可。有人把这个教会呢，他的这个教友，我不是在论断哈，我是说讲个现象，希望大家注意杜绝，分成三类基督徒，一个是形式化的基督徒，我们又把它叫做星期天基督徒，一个是马大式的基督徒，还有一种呢就是自我式的基督徒。那么什么是星期天的基督徒呢？就是说他说每个星期天我都来敬拜，哎呀这个我要，这是我跟神个人的关系，我不能那个，我要敬拜神，我要聆听神的话语，我要得着。但除了敬拜以外，他不参与任何事情，不做事工，不做什么。你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也没有这份恩典，也没有这份恩赐啊，你们大家恩赐好，你们来做，能者多劳吗？我希望这不是借口。 OK， 假如你很坦然地讲这句话，那么这是有点问题。当你讲得很难受的时候，我们可以情有可原。其实所谓恩典恩赐，神给每个人都有，这不一样。我承认神的恩赐对哪些基督徒有多有少的，对不对？为什么神这么做我不知道，有多有少，但神绝不看一千两银子的低于拿到三千两银子的，他有他的道理，他只看你是不是尽心尽力的去做。OK， 所以你不要就说你没有恩赐，你怎么知道你没有恩赐呢？你为家里面、家庭里面，你都可以做一些事情，你不可能一些事情，你为你的家人怎么做？你没有你能力怎么做呢？所以你坦然的说，哈，我没有恩赐。那么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我听到好几个基督徒， 他在犯错犯什么的时候，他用了哪一句话来做借口啊？他用了这句话，这保罗都说这个行事立志行善怎么样？由得我，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啊！我这些也是由不得我啊！他坦然的说出来，你就碰见了一个问题。假如你是不是很痛苦？保罗是很痛苦的讲这句话，对不对？你看他发他的痛苦，他上下经文你看他的。假如你坦然的，说明你是不是靠诚实和心灵来和诚实来敬拜的？还是你预先就想好了，我反正这样做，我就是一个弱者，我就是有缺陷的人，那我情有可原。你在预先想好了情有可原，你就不是靠着诚实。你怎么跟神交代？因为神要你靠诚实，靠心灵，靠诚实去敬拜。你预先想好了，所以你回答的时候坦然的，一点也没有难受，一点也没有痛苦。就好像你这么回答说，哎呀，神没给我什么恩赐嘛，我不要侍奉。OK， 这是第一个啊，这是不完整的一个侍奉。第二种，我们刚才讲到的是马大士的侍奉。Okay， 你知道那个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四十节的时候，马大那个时候他们一大堆人来，那马大呢好客啊，他又好心啊，他都玩得团团转。刚开始玛利亚的时候也去帮助他，后来就干脆坐在主的面前集中精力的听讲，大家知道这个事情对不对？然后那马大忙得心慌意乱，心里焦急，没有平安。一看到玛利亚不去帮他，他就跑去进来，就对主对耶稣说了，他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来在时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吧。马大没有平安啊，他太多的事情啊。马大是不是好心啊？那当然是了。马大是不是爱主啊？那当然也是了。他不爱主，他不好心，他做这些事情干什么？我们教会那么多弟兄姐妹，他没有听到，他没有去领受那美好，他在教会帮着教会忙，他是不是好心啊？当然是了，对吧？但他本末倒置了，你不能说他动机不对，但他本末倒置了。所以当马大本末倒置的时候，那就由他去，但是他需要把他的妹子也拖进来，耶稣就干涉了。耶稣说，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情思虑烦忧啊，这个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他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Okay， 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第二种，就是马大士的侍奉。我们可以想想第三种，就是说，哎呀，这个我自己查经就可以了，我信主以后前门信了，后门就出去了啊，你看不到我了，我在家里查经比牧师讲的还好，我有多少的参考书，对不对？我为什么我要去那边？那么多人在一起叽叽喳喳，到时候还那个，我躲进小楼成一统，我干嘛去？我不在论断啊。所以这些都不是完整的侍奉，因为敬拜从出埃及到现在从来都是集体性的，这是神所喜悦的，是肢体的互动。因为耶稣是头，教会的都，我们是肢体，我们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什么呀？不知道是要互相动，而不是你一个人自己去。OK， 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个我们的侍奉啊，包括了方方面面、点点滴滴。侍奉不要以为只是为主做一点事才叫侍奉，在家里照顾孩子、教育敬虔的后裔就不叫侍奉。所以如果包括这三个方面，刚才说，那么不仅在神的家，在社会上按圣经的原则做好本职的工作，在家里面爱太太、爱妻子、爱先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教育敬虔的后裔，这些都是在侍奉。所以我们的侍奉是全天候的，是没有休假的，是没有退休的，是每时每刻都应该在进行的，这是我们的侍奉。很快的，剩下五分钟时间，我可不可以再给我五分钟、三分钟时间就讲到这个本位侍奉？我没有办法讲这个本位侍奉呢，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你必须要，这是本侍奉的好处是什么？好处是什么？侍奉的好处是什么？弟兄们，一个好处就是 这侍奉它分成两部分，一个是敬拜部分，另外一个部分什么呀？听到的部分，对不对？你得着灵粮，你灵命长进，对不对？是不是这个好处？有没有这个好处？还有一个什么好处？还有一个什么好处？你的侍奉如果不是负担，而是一种喜乐的话，你感到喜乐是不是享受？侍奉是一种享受，你把侍奉看作是享受的，你享受什么？你怎么享受什么？你侍奉中，你越侍奉甘甜，你就在享受什么？弟兄姊妹，你怎么享受神？有一个爷爷，他给他的两个孙，一个孙子一个孙女，他们分别买了玩具要给他们。所以爸爸妈妈带他们来爷爷家的时候，他给男孩子那个玩具，那个男孩子跑过去把那个玩具打开，看着玩具一说去准备玩，这爸爸妈妈说还不赶紧谢谢爷爷，爷爷给你买的玩具，他头也不抬说谢谢爷爷，在那里玩，他整个注意力都在玩具上了。然后又给那个小女孩一定他的玩具，那小女孩把这个玩具打没有打开，他看到爷爷给他玩具以后，他跑过去把爷爷哈给小爷爷，你真好，他享受爷爷的爱。所以这不一样。哎，我时间到了是吧？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在敬拜在侍奉的时候，我们要享受神，感受到从神那里来的爱，要不然会什么样？要不然就是一个负担啊，负担。你就说不对，负担，那我经常说神没有给我这份负担，我就不就神给了我这份负担啊，那个负担越来越大，心里面一直在想一下，应该是有负担。 Yes， 当神感圣灵感动你要做某些事情要侍奉的时候，你心里有那份负担，这是没有错。但是没从来没听说过敬拜的负担，敬拜是一种喜乐，是一种享受，是你从心里面愿意去做的，从来没有有人说是哎呀我有敬拜的负担，你没听说过人说有敬拜的负担。你要把敬拜当成负担，你不会享受神，弟兄姊妹。那我今天没有时间来分享这个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做主日崇拜，为什么不能够在家里面敬拜？不是不能够，你可以，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私下里敬拜。但是为什么它的高潮是主日敬拜？它的历史怎么来的？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跟大家分享。那么还有就是说，我们怎么做这个顺服的侍奉，以及事工侍奉，都还没有时间。所以下次如果有机会，继续把大家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这个本来就是两次的这个分享，好不好？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真的是让孩子今天啊愿意今天在这里啊将这个在主你们的侍奉分享给大家。主谢谢你啊，这个带领啊我们以下的带领我们一下时间啊，让孩子今天所分享的一切啊，我们知道乃是主你愿意孩子在这里所分享的，让我们看到什么是真正的侍奉，我们侍奉的内涵是什么，侍奉包括哪些，让我们的侍奉乃是我们心甘情愿的，我们能够啊从心里面愿意去做的，因为这是主你给我们的特权，是基督徒的一个特权啊。主我们谢谢你给了我们这样一份特权，是让我们在啊侍奉这位全能的主里面有份。主我这一切啊我们都是你的恩典，求主你继续保守带领，继续的保守带领啊这个啊这个罗干的这个华人进行会啊，保守啊远在啊外面旅行的啊弟兄姊妹，特别是牧啊这个赵牧师师母他们出入的平安啊，也求主你继续带领孩子今天分享回家的脚步，所有这一切都特别的交托仰望，谢谢主啊，求主继续的保守引领我们前面奔跑天国的路，愿一切的荣耀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主垂听我们有声无声同心合一的祷告，愿一切的荣耀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愿神祝福大家。